第二方面，赔罪的结果如果会损害到第三者，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去赔罪。比方说你跟一个有丈夫的妇人有了不正当的友谊关系，甚至超越了友谊关系，她的丈夫是不知道的，那虽然是超越了友谊关系，但是还不会落到一个犯罪的境地，不会犯罪，但是总是不合宜，对不对？总是跟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，神就给你管教，你认罪了，神赦免了你的罪，但是你想到这种友谊实在是亏欠她的丈夫啊，而且这个亏欠也是很厉害的，那怎么办呢？这种事呢，你千万不要向她的丈夫赔罪，因为这样一来也许会叫一个家庭解散，会拆散了，叫一些无辜的孩子受折磨。我这里提出说，在这种情况不要向丈夫赔罪，不是说逃避赔罪，而是因为你这样赔罪的结果会损害到其他的人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爱心的原则上来衡量这个事儿不该去赔罪了。第三，不能替别人赔罪，个人自己担当自己的事儿。主替我们担当罪呢，是神格外的恩典，我们却不能做这样的代替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无罪的资格，只有没有罪的才能代替有罪。我们身上，我们是罪人啊，是吧？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认罪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赔罪。在旧约献祭的事上，我们看到献赎罪祭的人一定要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按手是表明联合，表明祭牲就是他本人去受罪的处理。赎愆祭也是一样嘛，虽然利未记第五、第六章的赎愆祭没有提到按手的祭牲上，但是从七章利未记第七章第七节那里看，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两个祭是一个条例，就是说赎愆祭也是要按手，也就是信徒犯了罪，罪的解决必须是本人直接去做。你比方你跟几个人一块犯罪，神对付你的时候，你认罪就认你那一份，赔罪也是赔你一份，你不用替别人认罪或者赔罪，你就是替别人认罪赔罪也不会带出结果的。这是赔罪的范围啊。还有我们交还或者赔偿也是在赔罪里一个实际的事情。圣经说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一文钱就说明是个很小的事，但不是因为小我们就可以轻轻放过。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很清楚地指出，人如果在物质上亏欠了别人，他一定要偿还给别人，不偿还在心灵上就会出事情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，你看撒该接受了主，马上他就看到自己亏欠人，他就要偿还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在物质上亏欠的人就一定要用物质去偿还，不能赔赔罪就算数的。主是一直借着赔罪和偿还来教导我们，犯罪和亏欠人永远是损失，一点不会给人沾便宜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一定要偿还。我们的天性有个很大败坏，就是喜欢沾便宜，可是神清楚地吩咐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就是不叫人去沾别人的便宜，有意去沾别人便宜是不对，就算无意沾了便宜也是一样不对啊。神在你里头给你看到你亏欠人，你就没话说了。你看上这个公车或者说上地下铁，车上挤，你没买到票，你下车了，结果是不是捞着了？没信主前你会很乐，你坐车不用买票，现在信了主马上心里头啊开心不了的。你可能说，我不是不愿意买，是他没让我买啊，但是变也不行，神就让你看到你亏欠人，等到你说是的我是亏欠人，下回我一定要把车票补回，你这样就开心了。 在神面前我们有基督流血的事替我们做挽回，所以我们得救以前的事不用我们自己去清理，得救以前的啊不用我们去清理，但是在人面前神没有代替我们去清理，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清理。得救前和得救后亏欠人的事都得自己清理，使我们有无亏的良心，这样一面是为了在人面前做见证，一面是不叫属灵的交通有阻碍，所以是亏欠就要偿还，没有偿还你就不是真真正正的赔罪，那没有赔罪，没有真正的赔罪，你还是会受到捆绑啊，你心灵还是得不到在神面前的安息，对不对？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向人赔罪，真正的偿还，要像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的，要当顺着圣灵而行。所以有首诗歌，那是我很喜欢的诗歌，叫主前醒察。诗歌说，我曾否叫圣灵担忧，消灭圣灵的感动善诱，我今恳求恩主赦宥，洗去我一切的铅油，我是不是顺从罪的引诱，我是不是没有能力战胜魔球，我是不是叫圣灵担忧，我是不是容许试探进入我的心头，主啊，我要向你痛悔罪愆，我要将所有的完全奉献，我要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我是属你的直到永远。诗歌又说，我今俯伏在主坛前，求主惠离施恩典，垂听我衷心的悔过，赦免洁净充满我。那么也让我在这里为你唱出主前醒察这首诗歌。
我曾否叫圣灵担忧，消灭他感动善忧，我今恳求恩主赦忧，洗去我一切铅忧，
求主垂听恩典。
果是亏欠的人，一定要偿还，不能占便宜。是的，借用了人家的东西，用完了就马上还给人，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就要赔偿。不问自取的东西不但要还，而且还要认罪和赔罪。有人借了别人的书看，看了之后呢懒得送回去，这是亏欠了。有人借别人的钱根本就没打算还，没钱的时候当然没法还，有钱的时候也不还，这是亏欠。应该替人做的没替人做是亏欠，应该给人的却留下不给人，这是亏欠。尤其是带领聚会点的，尤其是在主里头人家有爱心的奉献到了你手上，你没有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交出来，扣下作为部分自己，又或者说挪到其他另立名堂的用法，没有用在主里头，那都是亏欠。你自己犯了罪，同时也亏欠了弟兄姊妹。那么这些向神应该认罪，向人应该赔礼道歉和赔偿。在旧约时代，利未记六章二到五节那里就让我们看到说，若有人犯罪干犯了耶和华，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者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了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他呢既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都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。那旧约的时代是要加上五分之一啊，是吧？亏欠的人就一定要偿还，在旧约是这样，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原则也没有变。可是在没有能力偿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有些物质的亏欠很大的，一时即使我们赔罪了，但是经济能力还不起怎么办？那现在虽然偿还不出来，但是偿还亏欠的心就一定要有，千万不要说既然还不了拉倒吧，得过且过吧，不能这样的。现在没有能力，也一定在将来有能力的时候偿还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还得找到当事人，就是受亏欠的人，对他承认有亏欠，向他赔罪，而且对他说，现在我没有力量偿还，等到我一有法子，我马上就要还你。这不是应付人，也不是贿赂自己的良心，向人承认就要尽力的完成承诺，要除掉自己的亏欠。但是如果真实的在实际里真的有困难，没法偿还给当事人怎么办呢？又或者说我有能力偿还，我要偿还，但是受亏损的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，吃亏的人已经不知道在哪，我怎么给他呢？又或者当事人已经去世了，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么在旧约啊，民数记五章五到八节就这样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民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，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，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。那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就可以偿还给当事人的直系亲属。如果这个直系亲属也找不着，那就可以交给教会，或者自己定规把所该偿还的送给有困难的信徒。总的一句，你亏欠的人的是你不该得的，首先应该还给那该得的，如果他不在，是吧，还给他的直系亲属，如果找不到直系亲属给教会。总之不要留在你那，留在你那就叫你永远背负一个亏欠。是啊，一切亏欠人的事儿都是跟罪有关，罪或者亏欠都是叫人受损。在旧约的时候偿还要另加五分之一， 新约的杀该却赔四倍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逃避犯罪，在人中间不要亏欠人，我们就应该时刻的求主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在神和人面前都是洁净，如同主是洁净的一样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主，像他那样的圣洁，像他那样的爱神和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得罪了主，我们得罪了人，但愿我们都有一颗懊悔的心，在神面前认罪，向人赔礼道歉。有首诗歌叫《晚祷》，盼望能够成为你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。诗歌说，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，若我今日使别人走错路，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，求主赦免。若我今日言语不合体统，若我今日不关怀人需要，因此使别人受伤害亏损，求主赦免。若我今日对人冷落顽梗，若我今日只顾贪图安逸，不愿坚守神所交付职分，求主赦免。求你赦免我所承认的重罪，求你赦免隐而未显的罪愆，求你常常引导爱护保守我。阿们。